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71集。今天是2024年的5月2号。好，在劳动节放假前夕有提醒过大家哦，就是在假期中有很多的事情要留意。第一个当然是美股的财报会陆续的公布。那这个公布呢，它很关乎于不只是财报数字的好坏，有时候还牵涉到公司有没有出来多说个几句话。多说个几句话有时候就会像特斯拉一样，马斯克很会讲，就算财报很差一样可以讲到把股价盘后翻上去哦。那像 Meta 就是财报明明就还 OK， 可是老板就说哦，可能要过好几年 AI 才会实现在获利上，结果就变成盘后大跳水。那最近的话就有好几家同时例如说像 AMD， 这个我想大家也很关注哦，还有美超微，因为这两家跟台湾的 AI 股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像 Qualcomm 它是手机晶片，那今天晚上还有苹果哦。当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昨天有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好，到底决策会议讲的是偏鸽还是偏鹰？其实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很难定夺，只是因为十年期跟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都同时往下滑，所以市场觉得稍微偏鸽。那今天有非常多包山包海的议题啊，一样要来请我们厉害的来宾，也是很久没有来的型男股神威良。
早上好，大家好，好久不见啊。
真的耶，你好久没有来录音了耶。
真的。
你在忙什么？
忙着保养，
每天下午
保养喉咙。讲太多话了。
好，因为威良每天下午其实有在我们东森财经台有一个股市的节目，
对
，我觉得也很欢迎大家听听看，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很灵活，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议题然后什么样的标股你都抓得到，然后我每天下午我也是默默的在看着你，对，瞻仰着男神的面容这样。
哎呀，
好，威良先帮我们解读一下好不好？因为昨天的话，联准会有开利率决策会议嘛。
对。
那我想市场他又讲了几个重点啦。第一个当然是现场有记者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记者有点像暗装
，
因为他问鲍尔说未来一段时间有没有可能升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跳太多了，因为大家市场现在关注的可能是今年到底有没有机会降息，
对，
但是记者已经开始问那有没有可能升息。鲍尔至少是对有没有可能升息这件事告诉他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对什么时候降息也没有说啊
，
而且还说通膨其实比他想象中更顽固，他更没有信心咯。我听完是觉得是不是今年降息没希望，这样哪有偏鸽。可是十年期公债跟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却是往下走的，但美国科技股也跌了。好，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看这个现象，还是说财报的营收要加起来一起看？
的确，那我觉得因为美国联准会今年大概在这个鹰跟鸽派之间，其实不断的摆荡，那有没有绝对的偏向鹰或者导向鸽？我认为到目前来看，四月份都过去了，我觉得是没有的。所以以这一次最新的联准会会议来说，我的解读会是鸽中偏鹰，但鸽放在前面，是先放在前面。
你比鲍尔还厉害。
也就是说我觉得其实至少它让大家好像有比较安心，几乎好像确定说不会升息，会比较安心。虽然说他没有用到这么强烈的字眼告诉大家是 never， 绝对不会，他没有这么说，但是话中所解读的意思，我想至少他有传递给市场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在升息这个选项目前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正式被纳为决策的这个范畴之一啦，但是至于说降息这个部分当然还是保持给大家无穷的想象，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回到从非 watch 来看。那我认为今年，大概顶多可能剩降息一次，也就是一码的空间。而且如果从这个各个月份，后续一直到年底甚至到十一十二月来说，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月份，降息的几率超过 50%。 对，所以其实就算今年完全等不到降息了
，
那降息落空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感到意外。那反倒是如果回顾过往几次从升息停止走入到降息循环的过程，那事实上历史的经验透露出来股市最需要就是这一种要降不降的朦胧美
。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有问
，
他说会不会就在这样的半信半疑不确定中金金涨，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味道。
有，
但是美股其实是比台股弱的。
那当然 股市涨跌会掺杂不同的因素，我想应该不会是单一面向，我就可能并不全然是在于联准会的货币决策方面。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朦胧美意思说，如果真的降息了， 我想当下所有的华尔街机构媒体所有投资人，大家应该会进一步去聚焦放大检视美国的经济怎么了，有没有出问题，是不是比原本预计的更为疲弱。所以其实降息通常是发生在就是经济比较疲软的时候，那反之就是说升息就是发生在经济比较有韧性增长，但是伴随着通膨副作用的时候。换句话说，其实升息也是要有底气啦，要有经济来做支撑。那所以这个逻辑我们颠倒来思考就知道，降息的必要性往往也是因为经济真的就是走软着陆了，所以迫使联准会必须要开始改变整个货币的方向。
所以你觉得现在朦胧是对的好的？
对，就是其实大家还是会有这个预期，那有这个预期就会去做资产重新分配。比如说你可能就会把定存解掉，然后钱就搬到你觉得可能有更好报酬率更高收益的地方，就会开始提早规划跟移动你的资金部位。所以其实虽然还没有实际上呢印更多的钞票投入到股市，
对，
但是资金行情它会提早引燃。
哦，
然后经济又表现还是有这个韧性存在。
好，因为其实威良对于债券也很熟，我想手上持有债券的朋友最近最焦虑的就是殖利率一直都高嘛，所以想赚价差的人就有点等不到。因为降息这件事情，我想对于想要领价差尤其是买美国政府公债的人来说是格外重要。
对，
但是我们也特别提醒这段时间可能还是以领息为考量的人优先布局在债券，因为如果要等到降息赚价差，这个时间点看来目前我个人有点觉得遥遥无期，遥遥无期。遥遥无期的过程中，尤其像之前有的人是买那种杠杆型商品，就例如美债正二，那个就会随着时间消耗蛮多的资金的。所以如果是对这种比较积极，就因为你想要赚价差，你的个性一定是稍微积极一些，可能回头来看股市比较好。尤其是股市刚好以美股来说，有些科技股是经过修正的，但这边想要请教威良，就像美超伟，因为他之前两次的季报公布，他都有伴随着提早告诉大家，哦，我公布的时候，我还会顺势就会上修未来的展望。那这一次，因为他没有嘛，他是4月30要公布，但是他之前什么都没说，所以市场不就先把美超伟吓杀，就害怕起来了。就像您讲的，我看不太清楚，你之前已经涨那么多了，你现在为什么不说话？你说啊。好，所以也有人预测说，那你竟然已经下修了，搞不好随着财报公布你会补涨或是你会止跌，但美超伟公布之后又在下跌。对，我不晓得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现象，因为这样会让大家可能内心的信心会有点不足，已经先修正过的美国 AI 科技股为什么不能止跌？
好，通常呢面对这个财报周、财报月、财报季哦，那我想我会把这个所谓的财报再稍微细分为两块来看，一个就是呢公告上一季的财报，这个是过去式。另外一个部分呢，美国这些大型的指标企业通常都会发布对于下一季乃至于可能更长到年底的这段时间的财测，财务预测的展望。那这个是牵涉到未来的营运变化。那这两者相比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其实像巴菲特提醒大家嘛，投资就像开车，你不能呢只看着后照镜。
对啊，
好，一直在回顾眷恋过往。
还是要看一下了。
要看着前方嘛。
前方还是
最主要的。对，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回到美超伟这个事件如果说这一次的财报表现略低于预期，那我认为股价应该不至于说大跌重挫啦，可能会稍微在最近的这个支撑区附近整理一下子。可是重点是在于他提到的展望的部分我觉得也没有办法给市场强心针，因为现阶段还是会面临呢 AI 的订单不缺， AI 的需求很强，但是供给赶不上来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实际问题，就代表呢他的业绩可能在未来下一季会有天花板效应。
因为辉达跟 AMD 好像同时都说他们有缺料的问题，
是是，
对不对？
对，
好，所以它也会反映在这些零组件的供应商上面。
对，
好，但是至少它反映的是缺呀，
对，
缺总是比堆积来的好吧？
对，所以如果我们看今天台股的表现也蛮有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大家看到美超微大跌，说就想说，
对，
哇 ，AI 股空袭警报来，大概今天都会跳水。那的确有一些跟美超伟关系很密切的，
立台这一种的，
立台啦、华泰啦，而且如果说这个业绩数字也还没有说很明显的上来支撑股价的，这个压力就很重。
对，
可是呢，这个开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呢有一些聪明钱开始呢消化讯息之后想一想， 它缺料，缺零组件，那缺什么呢？哎，有些人就发现哦，当中有提到缺散热零组件。
哦，好啦，散热现在真是对不对？天之骄子，因为你看像什么微影也跌，连台积电都跌。
对，那因为你要组装 AI 伺服器，你缺了零件，那没有办法去完成整个 AI 零这个伺服器的组装嘛。那尤其就是最近因为散热供不应求的效应之下，零组件厂商已经准备要开始涨价了，所以今天的双红最明显就是开低震荡之后它就翻红上去了，那其实也带动包括奇红或其他相关的一些散热股票看起来呢逢低都有一些买盘，那当然像这阵子也算是妖股之一的尼德科超重，这盘中甚至要来挑战涨停板。
我觉得超重很有趣，因为超重以前是很老派的散热厂商，对不 对？可是后来双红奇红在涨的时候，其实超重是没有动的。
对，
有一次我们节目里面也提到说，哎，超重以前那么有名，就这次却是远远落后。谁知就是因为他的母公司尼德科，
对，
就是跟辉达有合作，从此再也不一样，变妖股了。这实在是，你说他说获利大幅提升，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
对，就是一个题材到他身上了。
对，只是联想他的母公司尼德科
啊，
将来会顺便就是庇佑照顾一下他的小孩尼德科超总。
是，好，所以散热的话，反而是这一波里面很明确的让大家知道缺他需要他，对不对？业绩比较容易成长，因为奇宏在上一次的法说有特别提到，其实这种液冷式的散热还是美系厂商出的比较多，台湾厂商目前出的比较少。可是无论如何，看起来就在一个往上成长的轨道上面，只是奇宏双红真的涨得比较多，然后波动也比较大。那现在二线散热还会有机会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比较小心谨慎去确认啊，因为整个 AI 伺服器的大浪潮，大家知道这个需求很强，但问题是也很多呢所谓的二线或三线厂商，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
是是是，
对，能够真正进入到 AI 供应链这个门槛，所以未来可能还是要去区分，就是说到底谁能够在供应链重新洗牌的效应之下吃到大订单。
是，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就是说，因为未来 GB200 问世以后，那对于辉达来说，它的整个供应链的形态也有所转变。以前呢，几乎所有零组件都必须要经过辉达的亲自认证之后打入供应链。那现在因为与其说辉达它提供的是 AI 超级晶片 GB200 不如说呢，它所卖的销售的是整个 AI 伺服器的解决方案，所以它是整个机柜在卖的。那机柜的部分呢，现在就是委由主要两家国内的大厂来做 ODM。委托设计，一个就是广达，那另外一个就是鸿海。
是，
那这两个架构之下呢，因为它又分成 NVL36 跟72，那其中36的部分，
你记忆力好好，
对，会比较早出货。那这一块主要的订单是落在广达的手上。
我俩完全没有看资料哦，他就凭空用他帅气的眼神看着我，就讲出这一串。
那至于说刚才讲的这个NVL72 的部分，则是鸿海。
鸿海哈，
对，所以大家会发现说，比如说比较起伟创、技嘉、和硕等等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今年三月、四月以来
是
好，大概就是广达跟鸿海比较强。
因为技嘉今天也是弱的，
对
对，所以技嘉大家可能也很想问发生什么事，因为技嘉来说，它的营收年增率看起来是比较明显掀起来的，可是股价却是里面弱的，
对
对，
因为股价都在反映
未来。
未来那因为辉达的 AI 晶片，它也一直在做世代的更新交替，
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广达在之前的法说会也提到，就是九月份的话，预计它的 GB200 就会开始出货了，所以它的业绩会反映的比较早。比较强比较快，那相较于鸿海来看的话，因为 NVL72 大概要到年底或明年初，可是未来的订单量是非常大的，所以鸿海将来呢它也会有机会来跟广达比价，但是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来。那回到就是说呢，
鸿海跟广达比价，这句话不要讲那么轻描淡写好不好，两个股价差了100块。
不会不会，我们必须要帮鸿海80万个股东说一句话。
不是，鸿海如果跟广达比价，那台股指数真的很有机会再创高了。
当然当然那因为我们必须要问嘛，广达能，鸿海为何不能？广达跟鸿海去年 EPS 都在10块上下，
是
那广达最高涨到 299， 那个时候鸿海可能都还在100出头，那现在也不过来150、160，
是，
对，那今年来讲的话都有机会来到大概12块钱附近。 对，所以 AI 只要吃到大订单、哦、那我觉得这整个 PE 的往上调高绝对是有空间的。
好，威朗真的对产业很了解，因为像、有一些在研究半导体或 AI 产业的朋友也有特别提醒这件事情，就是辉达的产品的世代交替比我们想象中快哦、嗯、可能第一代才出来没多久，又说后面更新效能更好甚至成本更低，总体来说是拿到同样的效能但你成本更低，其实整个模组的成本是更高的、哦、就是买起来更贵，可是你效能可能是五倍但是要加两倍的钱这样，所以供应商也有可能随之洗牌，包括说像之前很红的铜箔基板也有人在讲，台光电曾经一枝独秀，可是后来他的单就被韩国抢走之外，好像也有机会被国内其他的厂商分食。
对，
对，像这样的讯息会不断的在产业之间变动，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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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过我看台湾电最近的股价我是觉得它一定也有它的法宝啦、
嗯
哦、因为我、之前调单我有去问过内部人，那内部人就觉得说这个调单对他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对，那他们会加强一些客户的服务、哦嗯、但显见这件事情对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警惕跟压力。
是是，
至于是不是会全掉，我觉得他毕竟是一个领导型厂商，要全掉我觉得也是蛮困难的、
嗯、
但洗牌这件事情很重要，目前广达跟鸿海是非常明确的在世代交替中他们目前是 winner，
对，先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哦嗯、那另外提到就是说现在其实辉达把整个供应链认证的权力下放到呢就是广达跟鸿海、
嗯、
所以这个未来供应链洗牌就跟这有关，因为呢我们先讲鸿海好了、哦、虽然它的整体的订单发酵会比较慢，
对、哦、
但是那大家也知道鸿海家大业大，转投资子公司一大堆，所以呢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嘛、啊、
不是，那你叫他认证他当然就优先给自己的徒子徒孙啊，
只要他的子子孙孙够争气啊但强调你也不能是说这个阿猫阿狗、哦、这个技术不到位、哦、
那谁争气你觉得？
对，所以比如说呢其实耕耘这个一热蛮久的、哦、一冷散热啦、哦、就是6933、
哦、
MX、
哦、MX，
那
MX
那红准一般认为也有机会吃到散热或饥渴、
嗯、
对2354
是，
那甚至5243以胜、哦、这可能在机构件部分、哦、这可能会有一些联想了、哦、不过我觉得这几家来讲的话这个6933 MX 相对大家比较陌生一点，
陌生、哦、
不过我觉得他是蛮有实力，因为鸿海是在2018年入主他的、啊、持有他 25% 股权是最大股东，所以 当初会投资他就是看准了在这个散热领域的一个布局，所以他未来也可以提供整个一冷散热的 total solution、哦、那至于说广达这边来讲话他比较没有太多的转投资，尤其是直接跟 AI 伺服器有关的、
嗯、
所以他会找的供应链对象就是那些以前在 NB 时代大家一起打拼的他是比较信任的好伙伴，
是，
对，所以比如说最近有一档股票、哦、分享而已、哦、不是报名牌，
不是报名牌，但是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对，大家看看有一档股票叫1587吉茂，为什么四月涨了一倍、
哦、我跟你讲这个每天下午去看这个微量的节目就会看到了，吉茂吉茂吉茂，刚开始说谁啊什么吉茂，对，后来就每天在那边涨停，对、
哦、那因为其实吉茂就是
跟广达合作、哦、已经涨一段了，所以现在可以请大家看看就可以联想，因为他有跟广达合作所以变成小标股嘛，
对对 对， 对，那当然后续就是说股票飙了一倍之后你就要去看、哦、业绩是不是会开始拿出真正的成绩单， 要有真实力来印证、啊哦、不过这个吉茂是本来做这个汽车的水箱散热、
嗯
哦、那大家知道其实汽车真的在最高温热起来的时候是比 AI 伺服器还要热更多更多的、哦，所以他们的散热也很重要，
那我可以从水箱散热这个区域去找吗？有没有下一档吉茂之类的，
逻辑上有机会，因为其实事实上在吉茂之前、哦、去年就有一档也是做汽车散热蛮夯的、哦、叫万载
哦，
对，那这个逻辑其实在以前 AI 伺服器的时代还不通用，因为水箱散热你的散热力要很强，可是呢它体积大，可是未来走到 GB200 机柜的时候，因为它能够呢有更大的一个体积容量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过去做水箱散热的吉茂它就有这个机会，有这样的技术能够切入、
嗯、
那目前来看公司这边预计应该是在第二季会开始有小量的出货，然后下半年就会正式放量，对，那这个相关的一个出货量数字跟营收是不是能够兑现，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观察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整个散热族群都先抓出来列一下、嗯，就是找一下有哪一些，因为像吉茂是列在15族群，
对，
可能平常你根本不会注意到它跟散热有关系，所以如果把相关的都抓出来，而不是局限在一定是电子股或什么的，那 如果今天整个族群有风的时候，联想力一来，观察一下技术线型跟筹码，因为基本面上不一定马上会有什么表象跑出来。
对，
对，那也许大家也可以抓到类似这种标股型的股票，但产业要搞对啦。就像前一阵子重电还在非常夯的时候，所有的在手订单都轮，对不对？包括轮到电线电缆，好，甚至像最近还轮到像资产股什么的，都跟这些有一点点的关系。
对对对。
但是电线电缆跟重电最近就休息的比较明显，尤其是前几天我也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立法院就通过一个提议嘛，就是蓝白合作，希望电价动涨。那因为重电族群之前涨到高档，华晨988的时候，筹码就已经有点乱。其实那时候也有跟听众朋友说，重电三雄或重电四雄，大家还要稍微留意一下，筹码是比较不理想的。那电线电缆是延伸出去，其实也涨了不少了。随着这个提案的通过，我觉得对重电族群或是电线电缆似乎又造成一波的压抑。我不晓得微良怎么看。我记得在礼拜二还没放假前，同学还在聊说，那至少这个绿能啊，那种干净能源啊，应该还有戏唱。但今天还蛮多人就选择获利了结耶。
因为我觉得至少在心里面或消息面上一定会带来一些冲击啦，因为之前大家也曾经在新闻上看到，因为准备要调涨电价，所以当时市场的解读会认为这个是对重电股有加分的作用，但是现在反过来，如果这个调涨电价变成说要打上问号，有变数，虽然说立法院跟经济部现在意见不同，那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做确认，但是未来这一段时间会变成说整个消息面是比较不利，然后股价本身涨多，那涨多也会伴随筹码凌乱的问题，这些相关的副作用，所以我觉得可以先避开。但是这波如果修正拉回过后，我会建议从另外一个更客观的角度再重新去思考。因为说实在的，电价为什么要涨？因为台电每年都在亏钱，
亏很多。其实大家要知道，亏的都是我们的钱，都是有纳税人的钱。
对， 对，那其实台湾的电价当然涨，包括你我们在内，每一个人不会开心啦，这当然嘛，因为负担增加。可是台湾的电价在全世界来讲，你说真的很高吗？其实客观来比也不会。对，所以其实台电因为亏损，所以要涨电价。那回过头来看，它的强韧电网要不要升级，还是要持续？这个是绝对要做的。
就是应该这么讲说，他的十年强韧电网计划钱是已经都编了。好，但是我自己个人会在今年关注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开始陆续标案进来，或是有认列账目的时候，利润到底怎么样？对，
重点
是不是
重点？超级同意。因为虽然我们说这些台电的标案订单可能可以让重电业者吃到饱，吃到2030年吃到饱，但是台电自己都讨个莫雷西欧都亏损。你想他的标案也许贡献一些营收，但是能够帮助你多少获利百分比的提升，这个恐怕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但是呢，重电跟电线电缆里面真正比较美好的故事，还是在于这个要打这个美国杯，进军世界，尤其是吃到美国的电力太旧换新的商机。
对，因为之前华晨会涨那么多，就是他外销美国的订单比较好，大家觉得利润上面不会像接台湾的公标案这么的画上一个问号。
对， 对，同样变压器可能价格可以贵四倍以上，所以相对来看，我觉得既然是吃外销美国的订单商机的话，那跟现在到底国内电价涨不涨，说实在它就没有关系了。
是是是，
它是完全没有关系了。
它就是一个基础建设。
对，所以如果说华晨或者市电因为前面之前真的涨太多了，那涨多开始拉回我觉得等到它出量后止跌，出量后止跌倒是可以去做留意了。
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啦，因为筹码会坏掉，筹码也会变好。好，那常常会发现在高档的时候筹码变坏掉，这个就是一定要赶快获利了结，不要求卖在最高。因为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说华晨市电的筹码，尤其是华晨本人筹码比较乱的时候，他先下跌，后来又弹上去再下跌。那弹上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被你们吓到都卖掉了啊，就又弹上去啊什么的。可是后面现在跌的绝对比那时候还要更低，所以高档筹码乱掉，我们要视为警讯。那之前像小哥来就会讲，如果你觉得很怕卖飞，那你就先出掉三分之一，出掉一半，出掉零股，什么都可以。总之你先有一些获利入袋。那如果像华晨，就算你不是卖在988，你是卖在那天上冲下起，可能卖在890好了，那现在的位阶还是比那个时候低，没有卖错的问题。对，那可是跌跌跌跌跌跌，也有一天会怎么样？也有一天它的筹码会变好， 他筹码变好，位阶又比较低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再攻，因为他毕竟有业绩在手啊。
对对，重电或电信电缆，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建议以一线的为主啦，也就是重电四雄。
好，
对，
华城、中兴电、亚力跟市电。
对，而且这个位阶来讲的话，我还是就算拉回，我还是会建议就是以短线区间操作为主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这里可以长期投资，然后再等它要再翻倍了，因为这个
再翻倍华城就要2000块。
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但是就是说最近 其实业界朋友有提到，国内另外一家老牌的公司，因为最近也拿到北美变压器的认证通过。
谁？大同哦？
对，大同。那从这个
干嘛装神秘？
不是，因为从这个事件之后，有人开始怀疑，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变压器很缺，所以它的认证要通过可能没有那么难。
哦，你的意思是反而竞争者会比较快速的加入咯？
那 我想任何一个产业，
你这样对大同好吗？你
我所以本来想保留嘛，而且它股东也很多，但是我们要讲就任何一个产业，如果一开始很缺很甜的时候，当然大家就想要跳进来。
对，
然后当有第二家、第三家、第五家、第十家跳进来，可能后面 第四家到第十家那个跳进来速度会很快。
是，
而且不是只有台湾的大同要跳进去哦，可能日韩啊，全世界很多业者也都要跳进去抢美国变压器订单。那他还能不能维持一开始华晨所吃到那个高毛利？
哦，
后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嗯，好，当然之前接到的标案我想变数不大啦，
对，
那后面的就不确定了。
对对，
那对他未来例如说明后年可能我们就不见得会非常非常笃定。我觉得很多法人看评价会看这一块，我们都知道在手订单你未来一定有，可是如果你到明后年有竞争对手加入的时候，也许不会如想象中跳跃式的连续增长，我觉得这个就会是在评价上面一个比较小小的问号。
对，
所以微良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现在短线上如果重电四雄都跌了，筹码也变干净了，可能可以介入，可是不要用那种非常长线的心态介入。
对对，
毕竟都涨了三四倍上去了嘛，对不对？好，甚至华城根本就十倍啊，对，
算起来三十
倍，
三十到九百，
什么吉茂涨了一倍也算了。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个族群今天也是微良想帮大家讲的，就是银建。好，其实银建我们从去年讲到现在，讲到现在我已经觉得我也不太敢讲了，跟你讲吉茂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因为讲准了所以不敢讲了。每天都在乱涨，有没有？不能说乱涨了，每天都在涨，很多都创新高，或者是像今天都很多都拉到快涨停或涨停。不会过热吗？有必要涨成这样吗？它涨得比房价还要多更多耶。
因为我觉得这一波介入银建股的资金或者是操作者投资者有很多是过去呢不投资银建股的人哦，可能呢是来自于玩电子股的钱转到银建股，所以他们操作起来就会更活跃一点哦。那基本上呢，以前的银建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个族群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业绩的能见度很高，很有把握，所以你只要有耐心，那你愿意呢等到它的业绩确认，然后实际上认列入账发酵之后再来找机会出场就可以了。就有点呢像是你用买房地产的这种心态或者是这样的角度去投资银建股，你自然就可以抱得安安稳稳的。
哈，好，
对，所以以前银建股是
因为涨到我会惊，就是虽然节目很早就讲银建股，可是涨到我现在有点惊。
以前啊，可能一个月涨不到 10%， 慢慢来，现在是可能一个月就要涨一倍了哦。所以看起来这一波就是有这种电子股的钱转到银建股推波助澜的效应哦。那回头来讲，就是说，当然银建股它也变成是从指标股开始扩散的灯塔，所以很多银建股然后再扩散到资产股，大家这一波也都有跟进，开始轮动。但是回头真的要去认真做功课，就是到底有哪一些建商今年是有确认的业绩可以入账，如果没有只是因为它也是银建股，或者说它有在推案，或者只是在囤地，那甚至像很多的资产股呢，常常每隔几年，就把主产的土地都拿出来再数一遍，那价值多少多少。可是如果在市场比较久的投资人就有一些真的是老牌的资产股，那一块地可能呢讲了50年没有任何的活化开发计划，那也不会创造任何的现金流，那更 罔提所谓的 EPS 或者现金股利，那 这些股票呢，你真的切记就是要避开啦。那万一一时之间哦，大家心动行动了以后，不知道到底谁是真有料，谁是虚胖哦。那我觉得还是以技术面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参考啦。那这一波就是因为既然走的是整个族群的气势，一旦高档爆量黑 K 出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先减码一半再说。
好，其实如果你有喜欢的银建股，真的不妨去查一下它的入账的状况。基本上我觉得应该算，不管从他的，例如说你去他的网站好了，像之前幸福哥来，他就一直很喜欢去看秦美的案子。那秦美的网站上其实就会有写说他什么案子在什么时候推出。那一件事叫做完工认列法，一定要完工，他才有办法把钱认列进来。甚至找找新闻，因为以前我自己在待过万宝投顾嘛，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同事都好爱写银建股，然后就会写什么建案什么建案，几年完工几年完工，几年入账几年入账。其实新闻有人很爱整理这个，所以上网查一下，例如说像长虹最近也是到2026年之前应该也蛮多的案子会入账，秦美也是。就像威良讲的，像远雄最近也很厉害，因为远雄几乎每年都有案子入账。好，查一下哦，你认识的银建品牌什么时候入账，我觉得那个确实是比资产股比较稳妥一些。那当然有一些它本身是两者兼具，就它有资产它也盖房子。好，例如说像南港，南港就涨很大一段，因为它有一个什么世界明珠嘛，也要入账，然后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地，所以他就有双重题材。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稍微做点研究。当然现在银建涨得比较高，可是我觉得很难讲说有没有哪一档没有被发现突然又大涨起来。像我记得之前华固没涨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因为好像去年还是怎么样，华固的入账不是很多，但是后来也就跟着就补涨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做一些研究。
是，那我也建议就还可以一并观察，就是目前盘面哦，我们常看的就是有所谓的十九大类股，那包括可能电子啊，然后传产里面各个类股等等哦，这十九大类股占大盘成交比重的变化，因为现在电子股大概都是居于五成多附近哦，那一旦电子股如果重新吸金回到呢那个第一主角啊，站在 C 位，那大概就是它的成交比重会回到七成以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认为啊，银建股极有可能，不管你后面还有什么案子要认列入账，大概都会相对就是失色了。
是，
对，可能就是因为钱是很现实的嘛，投资股票就是你要在有鱼的地方捞鱼，那钱一走，你说你有再好的业绩，大概可能股价呢也必须要先小轰一下，因为毕竟从四月以来很多银建股它的那个急涨是过去不曾出现过的这种走势哦。你看国建都能够涨一倍嘛，
国泰建设
对，以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大牛股啊，
非常而且它是短短一两个月内就涨一倍以上，
对，所以这个都不是太寻常的事情，所以不寻常的事情它就不会是一个恒常性的走势。
好，虽然房市真的很热，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个别银建公司的表现以及资金的流向哦。因为像今天的盘当然比较就电子是比较弱的，所以跌了100多点，而且有点杀尾盘，像今天的量也不到4000亿左右上市成交量，所以为什么产业会轮动，第一是其实外资没有真正的进来大买，外资如果真正进来大买，那夯的就会是这些大型的权值股，包括你刚刚讲的广达、鸿海，甚至很久沉寂的伟创应该都会有点机会，但现在就是有点内资在轮动盘，所以资金有没有聚集在那边很重要。银建因为族群不大，所以我觉得内资要一口气往上拉，主力要做得很开心，都是很有机会的。可是一旦风潮退去，他们可能就会打入过去几年那样有点无人问津，温就是一个有殖利率的股票，所以我觉得威良提醒很实际哦，现在资金并不是一个非常充沛的状态。对，那我觉得长线的主流可能还是得回到科技半导体，因为这毕竟是台湾一个占全值也比较大，然后加速也比较多的一个产业。好，所以今天很谢谢威良哈，帮我们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啦。那联准会鲍尔，我觉得我也很认同威良讲的，越暧昧，有时候股市反而这个梦可以做得越远。
对，
等到他告诉你，不管哦，他是说我要降息，或是我要升息。我觉得其实股市都会引来比较大的惊慌。好，那今天很谢谢威良哦，
谢谢。
那也希望各位古惑仔们，就是现在天气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出门都要保平安，然后股海也一样平安，那就跟各位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